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这个课程。旧约历史书一共有30讲，这个30讲完成了之后呢，另外有旧约历史书二的30讲，前后60讲的学习课程内容呢，就是希望帮助良院的同学能够对旧约圣经当中历史书的这一部分12卷的历史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今天是我们这个课程旧约历史书一的19课了，我们会继续来研习撒母耳记上的一些经文的重点。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的段落呢，就是12章到15章。上一节课呢，我们就提到哈，神借着撒母耳告立了扫罗王，而扫罗呢，也因着带领群众在基列雅比打胜仗这件事情上呢，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也显示了神立他作王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的身份。1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母耳正式的公开的把治理带领百姓的这个权柄还有责任呢，就交托给扫罗王。而在这个交托的过程当中呢，撒母耳特别哈与百姓首先回顾神在列祖时代给他们先祖的带领，当中就强调神从过去一直到现在的种种的带领、保守还有拯救。讲这一番话呢，就强调呢百姓啊需要继续在神的面前呢去听从神、顺服神，因为呢他们主动要求立王的事情呢心态上有问题、不正确，这件事情呢得罪了神，纵然神也配合立王了，但百姓呢不可轻忽他们呢作为神的子民有关的责任，所以需要呢听从、需要顺服。撒母耳记上12章13到15节是这样说的：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透过这一番话，撒母耳呢要警告、提醒以色列的百姓当行的道路。19到25节，我们再看这一部分哈，撒母耳记上12章19到25节。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以色列人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是神从万民当中所选召出来的。 跟神有立约的关系。所以呢，一次又一次我们看到啊，无论是哪一种的领袖，哪一种的岗位的这个带领者，都重复的成为神的代言人，提醒百姓顺从的敬畏神的侍奉神的可以得福，相反的作恶的违背神的啊，不顺服神的就会得咒诅哈。那当撒母耳在十二章讲完了这番话之后呢，就正式表达了过去的撒母耳作为祭司作为先知所带领的一个时代呢结束了，过去了，现在由君王来带领以色列人的一个新的时代呢开始了。第十三章我们就看到扫罗作为君王呢就开始出问题了。第十三章就是说扫罗怎样带领以色列人抵抗非利士人的，当中产生了什么问题啊？有什么学习呢？我们现在来看看哈。第十三章所记载的说到扫罗登基做以色列王第二年的事情，当时呢非利士人啊，就是以色列人长期的敌人，非利士人呢野心勃勃，想要再次攻打以色列。撒母耳记上十三章记载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在便雅悯一个小镇爆发战争之前的一段的插曲。非利士人呢阵容鼎盛，军力强大，但是以色列的军队呢却只有3000人，而且呢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只有非利士人呢拥有制铁的这种的技术。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人呢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手里有刀有枪，只有扫罗和约拿丹有啊。从这个装备兵器上呢，大家看到以色列人呢和非利士人呢是相当悬殊的一种的对比，以色列处在一个恶劣的处境之下，也难怪当时以色列人呢吓得呢躲藏起来。但我们知道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的其实是神自己哈，所以反而百姓跟神的关系呢一直都是战争当中的先决条件。问题是他们的君王扫罗这个时候呢就表现出了他与神关系的一些很根本的问题。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3章8到14节这一段经文的描写，就是在这个作战之前啊，有关向神求告献祭的一些的安排。撒母耳记上13章8到14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当时呢就吩咐扫罗等他，他来到的时候呢就可以在吉甲向神献祭。 那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不过呢，扫罗更看见身边的百姓啊，就是聚集一起啊预备打仗的百姓呢，一个一个的离他而去。哇，这种情况呢越来越危险了，但撒母耳呢却迟迟还没有出现。所以扫罗呢就感觉不耐烦了，擅自采取行动要献上祭物。表面上看来呢，扫罗的问题啊在于他虽然等候却没有等候到底，这是一个最表面上我们看到的问题啊。但其实呢，扫罗违反神的命令呢，真正原因呢还在于以下的两方面。一方面是扫罗的不信，另一方面是扫罗的自以为是。我们先说说不信的这一部分。刚才我们读了撒母耳记上13:8-14的这一段经文，看到扫罗回答撒母耳的话中呢，一方面就提到环境的不利，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非利士人；另一方面呢，表达了扫罗一种间接的埋怨撒母耳的态度，为什么你迟迟未到，显示他对撒母耳会不会真的来到呢心中有一定的怀疑。而当他看到百姓离开呢，那种的信心呢就更往下沉啊。跟着他也提到勇猛的非利士人啊，因为呢怕他们会吓到吉甲，就很快的攻击他们。但是呢，这些都是对未成的事实的一种恐惧，只是心中的恐惧。相反的，我们在后面呢14的时候就看到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呢比他父亲要勇敢多了，面对敌人的攻击的时候呢，不但没有怯场，还相当勇敢的就是主动去攻击敌人。在约拿丹的心中，受了割礼的以色列人呢是有耶和华在他们旁边呢给他们力量，替他们来征战的。而这位耶和华呢是超越环境使人得胜的神，约拿丹看到这一点。但是呢，相反扫罗呢对于这一方面呢就没有信心啊。他之所以不能够忍耐到底呢，是因为他对神的帮助的怀疑，失去了信心，也不再信靠神，所以希望呢自己能够尽快的尽力的多做一些事情来解决问题。这又反映了扫罗素质当中内心当中第二个重要的缺点，就是自以为是，以为靠自己的能力呢就可以解决问题。当时呢，扫罗没有等撒母耳来到就提前的献祭，赶快的献祭。那下一步当然呢就是打算他做出行动来对抗非利士人的。扫罗显示出一种的想法，就是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计谋力量去抵抗敌人。那么下意识呢，他就认为自己呢需要这样行，并不需要再等待神的任何的指示。后来当撒母耳来到质问他到底做了什么事的时候呢，扫罗不但没有后悔的意思，反而振振有词的来为自己辩护。在撒母耳宣判他的惩罚，说他的王位必不长久的时候呢，其实扫罗也好像没有特别伤痛的表现啊，反映出扫罗呢不单对神呢有一种不信的态度，心里头呢更是相当的自负，顽梗悖逆。扫罗的罪呢在于他并没有遵守神的命令，而以色列的王呢其实是神的仆人啊，王如果不遵守神的命令呢，他也会带领整个的民族啊，自己的百姓呢离开神的。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神就宣告要把他弃绝，并且把王位赐给别人。
如果说罗马书12:1是激励最多人侍奉主的宝贵经文，绝不过分。使徒保罗在层层周密的思维下解说因信称义和福音的大能以后，便呼吁说，
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侍奉。
刚才我们借着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三章，就看到扫罗第一次违反了神的命令的情况到底如何。很快在这个十五章的时候呢，扫罗又再一次的违抗了神的命令，神的指示。那么在十五章之前呢，这个第十四章呢，就说神带领以色列人哈、得胜了非利士人。那么第十四章的四十六和四十七节呢，让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经文说，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亚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这个时候呢，经历了这个对抗之后呢，非利士人的锐气呢，可以说是比较收敛了。但是在扫罗王的晚年呢，非利士人的这个势力呢，又重新的兴盛哈。而且我们知道，扫罗最后呢，也是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上。扫罗带领的时代，以色列国土的范围呢，东去到了约旦河东岸啊，摩亚人、亚门人的境界，南面呢就到了以东，西面就到了非利士人的边境，北面呢就到了索巴，就是今天的叙利亚的地区。以色列的国运在扫罗的手中呢，有这个发展起来的种种的迹象，但是呢，他带领之下，国家的领土呢，还是远远啊比不上后面的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第十四章的最后一节五十二节说，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召募了来跟随他。这一节呢，可以说为扫罗和大卫的事迹呢写下了伏笔。因为呢，大卫也是扫罗所招募的其中一位勇士。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啊，这里呢说出扫罗再一次违反神命令的一种的表现。虽然在扫罗第一次违命的时候呢，撒母耳已经宣判了神要弃绝他作为君王的这种的刑罚，但这个的宣判呢，并不是立即就执行的，所以扫罗呢仍然可以哈做多年的这个君王。由此可见呢，神仍然让扫罗有悔改的机会的，而且在神的保守之下呢，这一段时间呢，基本上以色列人与敌人的这个征战呢，还是可以得到胜利的。那假如在第一次违命之后，扫罗就真的痛定思痛，愿意重新的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王的话呢，其实呢，神也一定会重新的接纳他，保存他的国位的。但可惜哈，扫罗就是一直呢顽梗，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当然神知道扫罗就是这样的表现，就是这样执着在自己的罪中，所以神的宣判，神要更换王权的这件的事情呢，稍后也就应验了。在扫罗第一次违命之后大约二十年，他率领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来征战。而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扫罗过去不听从神吩咐的表现呢，又再一次的浮现出来，而且呢，这一次可以说呢，表现就更加的明显，更加的过分。透过圣经的描写呢，特别强调了扫罗的顽梗，其实二十年来呢， 一点也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到了一个地步，神不得不放弃他，将王权取回，为以色列人呢另立新的君王。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我们看呢十五章的第三到第八节这一段的经文。经文这样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绝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于是扫罗召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0,000，另有犹大人10,000。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斐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接着我们看看第九节发生什么事情。第九节说：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十五章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啊，撒母耳就对扫罗重复了一个事实，说耶和华神选立了扫罗为王，他之所以有今日的身份地位权柄，完全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所以神吩咐他要把亚玛利人灭绝尽尽，因为亚玛利人曾经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趁火打劫，但是扫罗却留下了亚玛利王亚甲的性命，又把上好的牲畜美物保存下来。那扫罗的这个行动本身呢，很清楚，公然向神的命令挑战，违抗神的心意，刻意呢不听从神要灭绝亚玛利人的吩咐。扫罗这样的行事为人，当然不能瞒过上帝哈，所以耶和华呢就差遣撒母耳去查问扫罗。而在这个查问过程当中哈，扫罗呢还是想用欺诈的方法去掩饰自己没有遵从神命令的事情。他说了一个借口啊，就是呢爱惜上好的牛羊留下来，目的呢是献给耶和华神。但是撒母耳没有接受这样的解释，因为无论如何这已经违背了神的吩咐，神的命令，这是扫罗再次违命的一件的事情。那透过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哈，扫罗本身呢是贪爱世界，也顺从肉体的。十五章三节，神已经明明的吩咐扫罗不可怜惜，可是第九节就说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由此可见，扫罗之所以不遵从神的命令，是因为呢他经不起眼前这些美好的物质东西的引诱，他看重这些东西过于看重神的命令。除了因为贪爱世界，我们看到扫罗呢也是哈一个看重人过于看重神的一个的领袖。怎样说呢？ 当时呢，就是撒母耳质问了扫罗之后，扫罗呢知道自己犯错，他不得不承认呢，他是违抗了神的命令，所以呢，撒母耳呢也宣告神的惩罚，对他的厌弃呢会临到扫罗的身上。扫罗知道这些的惩罚，但问题是，他更看重的是什么呢？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而是呢，15章30节，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不同的地方呢，扫罗讲话的时候都说耶和华你的神他跟神的关系呢真的是越来越疏远了。而且这里扫罗要求撒母耳在自己的身边与我一同的回去，因为要在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的面前得到面子。那这就是扫罗最关心的事情，我做一国之君，我要面子，不能在我的子民面前丢脸。他看重人给他的评价，看重在人面前的那种的尊荣，却轻看呢神的评价，在神面前的一种的谦卑，结果呢就一错再错。来到了15节的尾声，就说呢，撒母耳在吉甲耶和华面前呢，最后还是把亚玛利王亚甲呢给杀死，然后撒母耳就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15章最后一节35节，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我们看到扫罗作为以色列第一任的君王，虽然有无比的尊荣，也有神的选召，但他自己呢选择了一错再错的明知而故犯，结果呢神离弃了扫罗，撒母耳也不再跟扫罗见面。进入撒母耳记的第16章呢，就是神要另立君王的行动。往后我们在课程当中呢会继续的分享有关这一方面撒母耳记上的经文内容。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耶和华坐着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坐着着